新来的，有很多人新来都没有人照顾就流失了，对不对？所以你的新的这个西童工呢，它有很重要，就是你新来的，哎，他是移民的啦，啊，他刚刚从外地搬过来啊，他小孩子有需要啊，好，他是做这个，主要是做这个第一层的关怀，或者呢他自己不行呢，啊，照顾这么多人，他就分配在他小组里面合适的人去照顾这一对新来的。那有呢，刚刚受浸的，对不对？从101的这个成人主日学呢，他们福音朋友受啊、信主了以后，然后受浸了，他分到这个小组里面来，就告诉这个系统工作，我们今天啊、我们要把这一对福音朋友呢放在你们这个小组，那这个系统工就把他接受过来，他要为他安排能够照顾他们的人，啊，这是系统工。那哎，那其他的就一同跟欧同工，他们也都有他们的角色。那除了 CEO 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同工啊，接着有敬拜总务跟儿童啊，不一定啊，看看各个小组的需要。然后有个每一个小组的财务的管理呢，也是需要照着教会财务管理的原则啊。像我们传道人士，我们是不管钱啊，但是呢啊，教会有专门管钱的财务同工，就为教会的财务拟定了非常公开非常公正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不是只有在教会小组呢，是教会的一个小影，对不对？是一个小的缩小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让小组呢也是一样，一定是两个人开奉献箱。那我们没有一个正式的奉献箱，所以就像这边一样。所以我昨天听到他们啊、有人报告说，我们这次呢能够啊、为着一些需要的肢体呢，能够要自由奉献，我心里觉得很安慰。我觉得在神家就应该是这样呀，都是一个奉献的原则，是一个给的原则。啊，是一个左手不让右手知道的原则。那我们在小组里面呢，我们也是这样的实行。所以像我是姐妹聚会的辅导，我们的姐妹聚会呢，就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桌子上，我们就用一个那个 tissue box 装那个啊、面巾的哈、的那个 box， 他们还包装纸包一包呢，中间有个口，然后上面写个奉献箱。那我们就啊，每一次我们有照顾小孩的费用啊，我们有时候啊有生病的肢体啊，那我们要是买个卡片啊，或是送出信的弟兄姊妹一本圣经啊，我们就从这个奉献箱里面来支用。每一次都是两个人开，然后记账，那到底有多少我们要公布啊，有多少需要。那这个都是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一个很健全的一个方式，非常公开。啊，到底我们每一次收到多少钱，我们要怎么样？当然我知道在这边有这边实行的难处，好，但是我们需要我们在大环境可许可的范围之内呢，我们啊让我们的小组是符合神的心意，是一个健全的小组，那、啊、这是我们整个的目标。所以当我们这个小组呢，我们预备了啊超过了人数，我们要涨的时候呢，啊，我们必须绝对一定要先有的就是 C 同工、E 同工跟 O 同工。啊，这三个同工是必备的。如果我们没有西同工、一同工和欧同工的话呢，我们就不没有 ready， 时间还没有到，没有办法分出去。所以，当我们要分出去之前呢，其实我们很早早的就预备，我们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们培养另外一个队的西同工、一同工和欧同工。所以，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不会措手不及，好像没人管一样啊。然后不久之后就阵亡了，可能小组就不见了。对，那不然呢？很多时候我们小组在这边，刚刚昨天也有姐妹跟我讲，所以在那边每次小组都不肯分。对，我们那边也是，因为大家感情太好，都不肯分啊。但是我们就早早的预备啊。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为着神的缘故，我们不是分，我们是长出去的呀，多荣耀，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小组长出去，所以我们有一个小组呢，现在已经长了三个小组啊。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怎么样发掘小组中每一位组员的功用来配合小组的需要呢？那我觉得啊，这个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很快的讲啊，因为讲到说这个我们怎么去发掘弟兄姊妹的功用，我不晓得在座的做父母的有没有，做父母的都没有，看大家都很比较年轻，也不少哈，做父母的蛮多的。那你怎么样去认识你的孩子？你怎么认识你的孩子？你觉得你孩子是你生的，他的生命是你给的吗？是神给的，真是神给的呀！造生命的、给生命的只有神啊，不是我们。我们都以为说，哎呀，当然是我们嘛，对不对？那生命是从精子跟卵子制造出来的啊。那你试试看，不是每一个精子跟卵子都会能够制造一个生命 啊，常常有很多人，我们那边有姊妹们，她流产啊呀，我去陪她，然后实在有的时候很伤心，我们那边掉一个孩子很难过，然后有一些从国内来的这个阿姨啊，好妈妈就觉得很奇怪啊，真奇怪，你们怎么这么伤心？我们这边不知道掉了多少个，你们怎么掉一个这么伤心？那我们那边真是很伤心哦，那个因为很晚才结婚，然后又很晚才生小孩，又不容易生小孩啊，所以呢，每一个人的孩子呢，怀孕的都很喜乐，所以一旦流产都很伤心，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去安慰呢，我就。不是没有那个安慰的话，因为真的是还没有见面，可是你要把它当作是丧子之痛来安慰，对不对？所以呢，我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姊妹讲，我说姊妹啊，我说就是因为你看看多不容易，生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她连续流产流了两三次，啊，我说多不容易，我们以为说制造一个生命是很容易的，谁不会啊？生小孩，对不对？只要结婚了，你就可以做爸爸妈妈了。啊，但是呢就不容易，所以我们才敬畏神。也今天只有神是给生命的那一位。今天当我们得了这个孩子以后，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耶和华托在我的手中，我不过是管家。今天我要怎么样从神那个造物的主来认识我的孩子，从那个造物主的眼光来认识我的孩子，成全我的孩子。啊，把他造啊带到神的面前，然后造就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学习，不是我叫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他学什么就学什么啊。我们常常这个孩子都忙得要死，对不对？都是我们叫他去做这个做那个，要学这个学那个，没有好好为孩子祷告。今天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神托在我们的手中，也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怀去成全他们。他的生命是神给的，他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他不是只是你教会里面可以随便供你使唤的一个人啊！你要从那个呼召他、造他、救他的那个主的眼光来成全他，为他祷告。不是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今天想要站讲台你就让他站讲台，他想要弹琴就让他弹琴啊！我们中间曾经来过一个来这个弹琴的这个 PhD 博士学位，我从来没有上前去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音乐服事。我想你们知道为什么原因，对不对？啊，我们很缺人啊！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私情的姊妹，她常常生病，常常迟到，不能来。不是不缺人啊，可是我每一次祷告我就没有去邀请他来参加我们事情的服事。今天不是随随便便我们今天要那个人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教会是神的教会，人是属神的，羊也是主的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造他的神的眼光来成全神摆在我们周围的肢体。那这个 builder 不容易的地方就在这里，你要花多少的时间为他们祷告。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呢，在我们的敬拜同工，因为我们的音乐服事的人数人蛮多的哈，因为包括音响啊，就很多背后的服事，不是只是站在上面唱歌的、弹琴的、领诗的，也不是这样子，然后有一半以上是背后的，看不见的啊。我们的音响同工呢，每一个主日的早上，我们快五年了，从来没有间断一个聚会啊，从来没有主日聚不成会过，他们的功劳非常非常的大。啊，每一次呢，在八点多九点以前，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好啊。那他们就要接线啊，不然的话呢，网络上的弟兄姊妹也听不见啊。所以从前的人家说，哎呀，这个讲到的内容真的很好，可是这个录音带的品质实在是很差。哈哈哈哈，但我们没有想到嘛，没有想到说我们要去服侍那些看不见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设备都很简陋啊。那后来才晓得说，啊，原来听起来人家听起来这么难受啊。我们原来只是想说有没有来聚会的儿童主学老师发一个录音带给他听一听，就没有想到神开了门，所以我们就花很多的功夫训练，买很好的设备啊，为了服侍神给我们开的这个门。那这些同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我每一次要挑选这些同工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为他们祷告啊。他们要进入这个团体的侍奉，进入那个教会的负担跟使命，不然你要他五年每一个主日的早上比别人都早起一个小时，八点半风雨无阻就到教会啊，开始接线，这么无聊的工作啊，也没有人来感谢他 你想他没有使命没有意向，你觉得他做得了吗？我们音响同工的好像很少换啊，好像从头做到尾啊，他能够做得了吗？对不对？所以呢，那我们有一个同工呢，他当初呢在我们中间得救信主，然后他的太太大的个肚子，然后受尽了，而且家里面本来是拜偶像的，然后他呢排除万难祷告，大家为他祷告，然后啊在爸爸妈妈那里得到了许可，然后他们受尽啊，孩子还没生出来，迫不及待就下水，我们就受尽了。那受尽以后呢，那这个弟兄呢跟他的姊妹两个呢都是在大学里面呢这个摇滚乐团的乐手。啊，那这个年轻人哈，所以但是呢，他们非常的好啊，性情啊，各方面这些啊，很渴慕主啊，非常渴慕。一信主你就看出啊，这个人里面那、啊、他是要主的人。可是我不急着找他服事，然后我在受浸以后呢，我就去找他，因为别人给我介绍说，哎，他可以服事音乐哦，啊，你就知道每一个教会都是缺人，缺的不得了，所以一旦有一个人会什么东西啊，就赶快告诉我啊，告诉谁啊，说哎，你可以去找他服事啊。那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就去找他，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不急着接服事，我说你用一年的时间，你好好的追求认识主，教会所有的圣经研读班每一个聚会你都来参加啊。那正好他太太也要生孩子，我说你这段时间你先不要答应任何的服事，不然被别人就挖走了，好的材料一下子就被别的部门抢走了。对，我不是说私心啊哈，因为是因为我看见这个弟兄真的是可造之材，我多为他祷告，我就跟他叫他一年不接服事啊。一年之后呢，我观在这一年之内我观察他啊，常常也跟他有一些交通，邀请他参加一些聚会，然后一年之后呢，我请他参加我们的音响同工做音响。那你知道他的专长是打鼓，是弹吉他，是弹这个键盘啊、哦。可是我没有找他，我请他做接线啊。他对音响也很喜欢，所以呢，他就开始呢，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就把我们所有的线路啊，各种的音箱啊，好、啊，照着我们所有能够有用的有线的钱啊，好、啊，能够然后设备，他说服侍了大概有好久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呢，有一天他来跟我讲。他说他从前花最多钱的地方就是他进了音乐店啊，就喜欢去买那个新出的 CD 啊，新出的光碟，那他就喜欢听这些新的音乐，就那些歌星呢，他如数家珍啊。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新歌啊。By the way 啊，我们这个现在敬拜的团呢，这个唱诗呢都是越唱越新。我到每一个教会呢，我就听，我都不知道那些歌从哪里来的啊。我说我在我们教会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每次要挑新歌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要挑这首新歌？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诗歌大家知道的，你能够唱而达到同样的果效吗？我就问这一个问题。啊，这个年轻人也是一样啊，他喜欢听新歌。然后呢，他说他那一天他很稀奇，他又去逛那个店了。他说一进那个店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音乐店呢都是哎呀震天价响，各种的音乐都在那里响。他说他进去了，从前一进去就整个细胞都活了，里头就都兴奋的不得了。但是呢，他那天进去的时候，他说他一点都没有买那个 CD 的欲望，那些的歌听在他的耳中，通通失了味道。他说好稀奇，他说竟然他就逛一圈他还不甘心，他想到怎么会这样呢，他就逛一圈每一个 CD 他都不想买，从前那些吸引他的名字图片啊、声音对他里面都没有失去了那个力量了。没有人教过他，我从来没有强迫过他。那天来跟我做接人，他说他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喜乐，他说空手第一次从音乐店里面出来，哎呀，那你不知道我里面比他还喜乐，我知道这个人可以了。所以在他那个跟我讲完这个见证之后不久，我就邀请他来做我们的键盘手。那他现在成为我们在音乐团队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同工啊。那他因为他比较年轻，对，那我从前呢我需要去负责在英文组年轻人的那些同工们，我还得去看着他们啊，带领他们成全这些同工。那他呢就分担我这一部分，因为他年纪也比较轻，他也知道他们所唱的诗歌啊，他比较能进入他们的那个感觉跟需要。那我这个老灰啊，对不对 老 KK 哈，对不对？哎呀，我唱的诗歌他们不见得喜欢，但他们唱的诗歌呢，哎呀，我好像也不能进入。这同一条同一个句子，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我就唱不出那个味道。哎呀，他们每一个人都那么沉醉，对。那所以呢，我就跟这个弟兄，我就说，你来帮我来照顾在英文组这些年轻的同工，你来成全他们。然后我把一些原则告诉他，有一些音乐是我不希望带进教会的，我告诉他为什么。我要去告诉那二十几岁十几岁的孩子，那么几十个人，我去告诉他们，那很不容易，要沟通那么多人不容易。但是呢，我有这样子一个同工，他信任我，他也愿意顺服，他愿意学习，啊，我把他成全起来了。那现在每一个团队，英文组的团队，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弟兄，啊，他就帮我看着他们，带他们，陪着他们，跟他们一起啊，他也不会骂他们。那，啊，不像我呢，我一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安静，看到念慈阿姨来，不晓得要不要训我们一顿啊，不会了，我没有这样子哈，啊。但是呢，这个弟兄就跟他们特别的亲近啊，生我多少的事情，你得着一个同工，你看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得着一个同工，你得着多少的帮助？但是那个功夫是之前要花的。今天不然，我如果没有得着这个同工，我今天还要到处去，哎呀，管这个管那个，对，我都忙死了啊！而且呢，我的果效很差。今天并不是只有这个同工这么好，我还有其他的同工，我只是拿他做一个例子。所以今天我们要花功夫在人的身上，为他们祷告，来认识神在他们身上，这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这是我们成全同工的一个方式。不然的话呢，啊，我们常常的这个发掘同工呢，我上次问大家，大家把它写下来啊，有很多，我今天没有时间再问你们，我想也是大同小异啊。我们成全同工啊，他的兴趣是什么啊？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专长是什么？他恩赐是什么？他性格是什么？他经验是什么？我们都是照这一些来成全那个同工，来认识他们的功用。可是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你要了解你的羊，了解你神托付在你旁边的这个建造的材料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为他们祷告，从神的眼光来认识他们。好，那怎么样成全小组的组员，使他的功用更趋成熟？那我想我很简单，因为时间，我就讲一句话，就是你要在爱中说诚实话。你要在爱中说诚实话呢，你才能够啊，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对不对？让整个基督的身体在爱中渐渐啊建立自己。啊，所以那你爱有多少，你才能够说诚实话多少。昨天我们讲关怀，啊，特别讲到爱，啊，讲到接纳，啊，今天呢讲建造，仍然爱有多少，你们就能够建造多少。但是这边的爱呢，有一个成全的爱，是比那个关怀跟接纳的爱呢，要更深一层的，更成熟的一层的。你今天不能够只是接纳他而已啊，今天你还要来认识他，你要来成全他，来建造他。所以当你要在说诚实话的时候呢，那有两方面，你不能光以为说诚实话都是讲不好的话，都是批评的话，不满意的话，不是这样子，对。那所以呢，我觉得要我们互相啊要平衡，要也要有夸奖的话，然后有称许跟鼓励的话，这是很重要。我们中国人啊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爸爸妈妈都，我们都从小就被骂大的，是不是？我们有个弟兄姊妹，我有个弟兄，他说他从小就是被骂大的，很多人都想，啊，他就点头啊，对，我们从小都是被骂大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夸奖人啊，有什么话呢，我们就放在心里。可是呢，其实今天呢，当我们在成全同工的时候，他做得好，做得对，他有进步，你要晓得要去夸奖他啊，人都是需要鼓励的。啊，我在来之前呢，然后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祷告会啊，我们祷告会前面的这个，我们不随便排人来带祷告会，虽然一样是要带诗歌，但是呢，带诗歌的这个同工呢，我盼望的实在是比我们主日聚会要带诗歌的这个同工呢，还要更生命要更成熟。所以我们有一个姊妹呢，那我请她带我们祷告会的诗歌。那这个姊妹呢，她非常非常的好，神在她身上有多年的制作啊，所以她里头呢就越来越那个越来越成熟，好，各方面都我都很非常爱她，是我非常亲密的一个祷告同工。那我把这个祷告会前面的一段的这个诗歌的敬拜呢，我交给她来带。 但是呢，这个姊妹呢，她三十几岁，她就洗肾啊，她每一个礼拜要两天去洗肾啊，在一个政府机关做事。那礼拜二是我们晚上是我们的祷告会，那礼拜二的早晨呢，正好是排着，本来不是礼拜二，但是后来换的时间变成礼拜二。她说念慈姐，我有一点难处哈，他说我想我还是要告诉你，他说他觉得他每一次礼拜二带祷告会的时候，他觉得他很吃力啊，那他就告诉我这个情形啊，我就跟他讲，我犹豫了很久，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么狠心，我犹豫了很久，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每一次带祷告会，我说其实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摸着主。啊，因为其实礼拜二呢，我也常常很疲倦，对，一整天，你教会里面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了一天，然后回各种的信件，接各种的电话，有弟兄姊妹来约谈啊，带各种的聚会，所以到了晚上呢，你不知道这一天怎么过。所以到了礼拜二晚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需要主啊，加加油啊，在我的灯里面要加油啊，好，我也很想要来靠靠主，亲近主。所以这个带聚会的人很重要啊。那你知道要能够服侍到我们这些信主很多年，然后担子又很重，身需要又很深的，实在太不容易，对不对？但是这个姊妹呢，她每一次带聚会，差不多每一次啊，我都很摸着，我很被她服侍。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这样跟她讲，我告诉她。那你知道我这样跟她讲以后，她非常非常，我知道，虽然是电话里面，她说真的啊，念慈姐，真的啊，她说真的啊。那你知道我这样子跟他讲了以后呢，结果是什么呢？他说他再祷告看看，他还愿意再继续服侍，虽然疲倦，可是他还是愿意把他自己的那一点摆在神的家里，因为他知道有人被他的摆上的代价所服侍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肯定，需要有对人有夸奖，不然你知道我们的同工其实花很多的代价。我们常常请同工到家里面来搬运同工，然后他们要一起开同工会的时候，别的同工会我们可能不见得参加，但是于弟兄跟我搬运同工的同工会，我们一定去参加。再忙，只要我们在，我们就去参加。我们去参加就是一个肯定，对不对？啊，今天呢，我真是觉得在神家里面，我们要成全同工那个爱、那个关心跟注意力啊，要让他们晓得说我们在乎，不仅是神在乎，那基督的身体、众肢体也都在乎啊，都知道。那我觉得这个是成为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鼓励，尤其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要保住你那个称赞的口。啊，这称赞也不能乱称赞。你称赞的，你喂养他的肉体，你不能称赞。因为我们常常称赞我们的孩子呢，是让他自我膨胀，对不对？所以呢，称赞也要从主来的。那另外一面呢，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呢，的另外一面呢，就是你要对他那个说啊，他做的不对的地方啊，有的他们在服事上比较不老练，对不对？那你要让他成长，那除了你还有谁跟他说？对不对？你家的孩子除了你还有谁管教他？他随便乱放东西，不整洁不爱洗澡这个吃饭没有规矩，那除了你还有谁教导他？今天我们的同工也是一样，他带诗歌的时候，他95%的时间都盯着他的诗歌本啊，眼睛都跟底下人都，人家都看不到他的眼珠子，那除了你谁跟他讲？他常常迟到做招待，他常常迟到人找不到人，除了你谁跟他讲？今天他说话不好，像我们那个年轻的同工做这个带领敬拜的同工，我说我们的嘴巴要来赞美神，你的嘴就要洁净。如果我听到你们在教会中间这有这个分门结党这个批评论断的话，是从你们这几个带领敬拜的同工的口中说出来，我说我一定听你们的服事。那年轻的同工呢，他们喜欢说脏话啊，我说你如果要参加敬拜的这个音乐的服事，因为年轻孩子喜欢参加音乐服事，对，哎呀，都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最喜欢的地方，而且他们很同心啊，这在一起最快乐。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第一件事情，你改掉你说脏话的习惯。我非常严格的，他们都知道，念慈姐、念慈阿姨，当他们有问题来找我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爱他们，非常有耐心， 啊，我都听他们的问题，但是讲到侍奉的时候呢，我非常的严格。任何一个人要在我的部门里面侍奉，他们都知道我很严格。不论我在儿童主日学，或是成人教育，或者是音乐敬拜，或者文宣组，我对他们同工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因为我说，这个是我们能够服侍神，也是一个 privilege， 我们不能随便的来服侍神。你今天要来服侍神，你就必须要把你这个人，你要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你的敬拜，你的侍奉就是你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啊，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说因为我在服事上成全他们而得罪人的，可能心里有不高兴的，我不知道，不过没有离开教会，感谢主啊。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成全同工，那你爱他们，他是知道的，哪有人爱他而不管教的呢？对，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有这样子克服我们里面的障碍。我是很不喜欢啰嗦，我在做妈妈以前我是很不喜欢啰嗦的，我不是很爱讲，很爱讲话的。现在做传道人好，这个嘴巴很重要啊，不会讲话要打结的话就要祷告主给恩赐。然后从前我不是很爱讲，我跟我的女同学在一起，他们来宿舍看我睡在一个房子，睡挤到我的床上，他整夜都是他讲话，我都是在听的啊。可是呢今天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啊，你就是得成全他们，你就是得讲，一讲再讲，一讲再讲，听不懂再讲啊，就是像做妈的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出来的真的就是没家教的孩子啊。所以你们说成全建立团队难不难啊？不受欢迎的，真的不受欢迎的。我有时候说了一句重话回去整夜睡不着觉。我有一次我为我的诗班，那次我生病，我把整个诗班交给一个弟兄，觉得他们草草了事就上台去谢词，我看得难过死。那次的福音聚会，我们只有福音聚会才有诗班，中午吃饭的时候，那时候也年轻哈，实在是等不住，中午吃饭就把他们都叫来到小房间，我就好好的说了他们一顿，说了以后我回家，我整夜睡不着，我就写一封道歉的信，一家一家的送。说成全一个同工，建立一个团队，有容易的吗？没有容易的。今天做一个 builder， 我们自己不走十架的道路，你没有办法带一个教会，带一个团队，他们也愿意走这个生命十架的窄路。所以我想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下面就不讲了。我们就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意向，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 builder，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立体的教会，神才可以在我们中间居住。这是一个反方向反逆流的一个整个世代的潮流，它是不会来赞成我们的，它不会来 support， 不会来扶持我们的。那只有我们里面的意向，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爱在我们的里面，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可以说我不 give up，我不要搬到乡野去，我不搬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不要做一个游行步道，我不要再游走在众教会之间，我要做一个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付上我的代价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的一个 builder。 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很感动，我知道你们都是爱神的，都是爱主的。但是神在中国教会一直到经过苦难，有这么多丰富的产业，这么多宽广的道路，不见得是外面的宽广，是里面一个宽广的道路。没有经过苦难，这条路是走不出来的，没有人能够摸着的。可是我实在盼望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年轻的传道人，我们不要撇下这些丰富的产业，我们去追求那个世界的潮流。我仍然要说，你不要觉得海外的教会都是好的，不要以为海外唱的诗歌都是好的，那些诗歌没有经过生命的磨练，它是不适合中国教会的。是中国教会有神给中国教会的产业， 神在我们中间有他的托付，他需要我们接手，需要我们去传承，免得我们只从老一辈的里面，我们只学了他们随地吐痰的坏毛病，但是我们却不唱他们那个唱了几百年的诗歌。所以外国人有一句谚语说，当你在倒洗澡水的时候呢，你把 baby 都倒出去了，你把小孩都倒出去都不要了，你以为那个洗澡水是脏水，但是其中有宝贝啊，那个孩子是我们要留下来的，水是我们要一直换的。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有好多的产业，有好多这样子宝贝的 baby， 是我们不能够连着洗澡水一起都把它倒掉的。中国教会如果把这些都倒掉了，把这些传承都倒掉，难怪中国教会会软弱。你们只从网络上听到那些的教导，受了很多神学的训练，但是神几十年在中国建造的东西没有人接受，连我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我都看见这些的宝贝，何况你们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要再一次的说，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但是你的心意从来都不改变，你的恩召没有后悔，要在我们中间建立那个荣耀的教会，你在这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合唱，你要建立荣耀的教会，你要设立一个一个的金灯台，就算是在灾难中在逼迫中仍然为你做见证的金灯台，当全世界全地都黑暗的时候，只有在神的家里面有光，让有许多世上的灵魂他们要来到神的家里面就近这个光，因为他们恨恶黑暗，他们要离弃黑暗，他们渴慕有光。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这般无用的仆人可以为光做见证，能够在这个世代做明光照耀，能够为你做见证，能够像灯台一样能够发出你的光来。主耶稣，我们把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人的话有限，我们能教的实在是不算什么，但是神的灵在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所牧养的教会，在我们所工作的场合，你与我们同在，你来教我们，教我们来做一个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不亏欠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和使命。我们仰望你，我们要再把下午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哦，时候不多，但是主啊，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不仅同路，我们还要同心，我们一心来求神的上好，求神的见证，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